第一个问题是痛苦和精神的关系是什么？哪位师兄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呢？奥斯汀师兄方便说一说吗？
听到吗？
可以听到，
首先，
声音稍微有一点小。
你能不能先检查一下你的麦克风？因为今天好像一直听到你的麦克风传来的噪音。喂。
对，声音有一点小，听得不是很清楚。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现在好一些。
好一点吗？
哦，现在好多了，很清楚。
首先，能不能你那边的检查一下你这边的麦克风？因为今天一直听到有你麦克风的杂音，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对，我中间试过一次，就是把那个 video 的整个声音全关掉，然后就没有了。现在你还听到我的杂音吗？
没有，刚才那个读 PPT 的时候，又像开火车一样，咯噔
哦，
咯噔咯噔。好吧，我们回到问题，那个
好的。
痛苦与精神的关系首先因为要先把痛苦的分类讲清楚，才再来谈精神上的。这个第一个是痛苦分为分别念头痛苦和无分别念头痛苦。一般我们五官的感受都是那种无分别的痛苦，比如说你感到冷了，你就是冷的；你感到这个皮肤被划破了，这些都是无分别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加入我们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或者说，这个第六识加工过的东西，又变成是有分别念头这一部分的痛苦跟精神。我个人理解下来就应该都是第六识这种分别念自己无根据的这种的不叫无根据，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他自己产生的无论是痛苦和快乐，都是第六识，这个分别念上的那个痛苦都是第六识加工过
对，
的。大致是这样。
好的，
我讲完了。
好，谢谢师兄分享。对，这一种，对，一种就是在是那种身体的感觉，确实感觉到的那种无分别念的痛苦；另外一种就是精神上面通过第六识所感觉到的痛苦，还有哪位师兄愿意分享一下呢？
我再补充一下，
好的。
从我个人的理解有时候这种无分别念的痛苦会经过第六识这种加工扩大或者放大，或扩大或者说缩小。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如果我头疼，那种疼痛的确是身体，感官直接感受到的，但是那种痛。如果说我认为我这个痛很厉害很厉害，我是不是得了非常严重的那种痛苦会增加？这种就是从这种无分别念的经过分别念加工之后更加放大了也有当然也有反过来缩小。我认为这个哎头疼嘛不是什么问题，反而这种痛苦增加。这个是，就是从我个人经历上，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这种会有，
对，
加工做重叠，有些时候放大，有些时候缩小，类似的这种，比如说画错了什么的，这些类似的，我想，
好的，谢谢二师兄分享。对，这个是精神，有的时候对这个痛苦会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时候会把痛苦减轻，有的时候会加重痛苦。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孩子他特别不喜欢去上学，然后他就讨厌到一种很强很强的程度，然后他就病了，然后那种病痛就是真的就造成了身体上的那种生病，就是完全由他的这个精神引起的，就是因为他这种厌恶上学的这种情绪导致了他这个肚子疼啊什么，然后去医生那里检查，确实是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就是可以严重到这种程度，就是说这个精神还是挺强大的。就是在这次课里面，上师的开示里面也说，就是通过修行我们可以减轻痛苦，或者把痛苦进行转化，那么我相信这个也是确实能够做到的。下面还有哪位师兄愿意就这个问题分享一下看法吗？Andy 师兄方便说话吗？
袁一师兄想要补充一下，对不对？在 chat 里面看到袁一师兄想要补充一下，请直接开着麦讲就好。
好的。
好的，谢谢。请问能听得到吗？
能听到，很清楚。
对，这个就刚才就是刚才 Austin 师兄讲我讲的这个痛苦跟精神，就是怎么说，就是精神上可以加大痛苦的一个例子。我记得上节课应该上师也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两个人呢，一个是他本来是没有癌症的，但是给他给错那一个病单了，就是看病的病单错了，把一个癌症患者的病单给了他然后他本来是个健康人，但拿了一个病单之后，哇，然后他就真的就是有恐惧，到真的就是生病了，然后一些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但是很快呢，后来发现这个病单错了，不是他的，告诉他之后，这些症状马上又没有了，好像人就，也完全这个痛苦就这个病痛就消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痛苦跟精神这个例子，它也表现得非常非常明显，而且另外的话。因为我是行医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呢也确实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病人呢，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他是会因为精神上的怎么说，精神上的这个不愉快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说生气啊，或者是肝火啊，然后等等，他会表现在身体上面，然后这个身体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就是精神跟身体，心理跟身体这个联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密。我们在治疗病人的时候，通常都是就是双管齐下吧，从身体的治疗，另外从心理上开解，这样才会比较有效果。OK， 我补充完了，谢谢。
好，谢谢袁医师兄的补充，非常好。对，还有的医生就是在给病人打针的时候，他会用手碰一下你这个打针以外的另外一个地方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就不会感觉到那个打针的那个疼那么也明显。当你一分散那个注意力的时候，他已经把针扎进去了。
你师兄说这个的时候，我正面讲，因为我扎针嘛，扎针的时候有的病人都会很敏感，就是扎针有痛，所以通常我会让病人，我是说一二三，然后你咳嗽一下，然后他咳嗽同时我把针就扎进去了，这样他就会也是转移痛苦的，转移这个对痛感的一个小技巧。
对，我这是班门弄斧了。还有哪位师兄愿意分享一下呢？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痛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哪位师兄愿意主动回答吗？哦，袁护师兄开麦了，好的，欢迎。
对，我那个先回答一下，然后其他的师兄再补充啊。就是痛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我们就是要说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痛苦是大脑活动的产物，但是不是这样的，就说大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那就是痛苦和快乐的本身却不是由大脑产生的，是意识依靠大脑来辨别和感受这个外面的东西。那么痛苦的来源是来源于我们的执着，就是我执和执着。就说痛苦和幸福的产生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与我们自己的观点、习气或者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创造的。就说然后我们前面讲过，痛苦有分别时的痛苦和无分别时的痛苦。那无分别时的痛苦呢，就是身体的痛苦那种，跟我们的意识呢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就是分别时的痛苦呢，就是意识加工之后的产物，就是执着所带来的分别时的痛苦。那么这个痛苦的感觉就是主要是由第六意识创造的。我先说这么多吧，其他事情再补充好不好？
对，说得很好。对，就是由那个外面的无分别时产生的痛苦，它也比较容易就很短时间就过去了，或者说它就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就会自己就会消灭，就自己就会退去。那么也由这个第六识产生的这个痛苦，如果你不去想办法对治的话，很有可能持续的时间会比那个无分别识的痛苦要更长更强烈。还有哪位师兄愿意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呢？原间师兄方便吗？橙色 iPhone 是原间师兄对吧？Emily 师兄方便说话吗？
不好意思，师兄，您刚刚是说第二个题吗？
对。
痛苦产生的原因。
对。
那个痛苦产生的原因，就是刚刚上师的那个视频里面说，就之前我们有讨论过的，就是痛苦来自我执，但是今天就是从不一样的新的角度来分析。就是这个痛苦产生主要是和人的习气和习惯有关系。比如说像西方的这些哲学家，他们觉得就是痛苦啊快乐都是来自外界。幸福也是物质生活或者是向外求的这种幸福，然后或者是痛苦。然后佛教认为呢，虽然物质世界可以带来一小部分的幸福，但是幸福主要的来源是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所以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因为痛苦是自己创造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坚强自己的内心。然后还有上师后面还说了两个部分，就是一个是无分别时创造的那个痛苦是和我们的意识没有关系，没比较稳定，然后这种痛苦修行比较好的时候也是可以转变，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研究讨论的就是转变的是分别时，就是第六意识带来的痛苦。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心念，然后自己的习惯是怎么样调整。
有道理。
墨学就分享这些。
哦，非常好，感谢云杰师兄。 还有哪位师兄愿意分享一下关于这道问题的看法吗？刚才问了艾米丽师兄，好像是没有，不是很方便说话。那么下一个是 Jackie 师兄。Jackie 师兄方便说话吗？那我就接着想。
那我再补充两点吧。我补充两点。
嗯，好的。
就是那个上次视频里还讲了，就是说，幸福与痛苦，就是痛苦吧，就是跟外界的关系，就是这还是属于来源的范畴，就是它跟外界是没有关系的，嗯，就是没有主要的关系，嗯，幸福本身。痛苦本身也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于内心。就是说，我们要解决痛苦的，也要从内心去寻找这个方法。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就是内心太脆弱的人是比较容易产生痛苦的。所以呢，就是教诫我们要坚强一些，不要让痛苦轻而易举的就在心里面产生。就是，这样的话也可以对自己部分自己的执着吧，就是不要太脆弱，好吧？默许补充这么多，其他的、
嗯，好的，嗯，谢谢。王迪师兄能补充一下吗？
我就是想引导师兄们再思考一下啊，因为师兄们有没有就根据这个问题啊，我们再谈一下自己的，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下感受。比如说我们生活到现在，肯定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会感受到痛苦。那么我们以前在学这一课以前的时候，觉得痛苦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一直觉得痛苦的产生肯定是外境带来的，比如说我失去了工作，这个公司有问题啊，公司的老板炒掉我了，或者跟同事们相处不好，我失去了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个公司的问题，或就是我跟某某人分手了，是因为这个人，我们之间的关系产生问题了，是因为这个人的关系，就是大多数以前所认识的痛苦是根据外境来的。那么自从我们学了这一课以后，我们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真正的一个观点的转变，认为痛苦其实是自身造成的，是要去寻找自己的原因。大家可以谈一谈啊，有没有这种观念上的认识方面的改变，对吧？然后呢，上师就是在谈这个痛苦的时候，主要是说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对峙的是第六识产生的痛苦。那么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其实根据攀比，可能是根据攀比来的，其他人有了车，我们都有车，但其他人的车名车胜过我了，我由此产生了痛苦。或者是有些人同样穿衣服，但是他喜欢穿名牌的，因为名牌的这个一些附加的值给他第六意识带来了一些得意洋洋啊，或者是觉得自己比较时尚啊，怎样怎样一些快感，那么是因为第六意识产生的是这些痛苦。师兄都可以随便谈一谈啊，都可以联系自己谈一谈，对吧？想引导大家思考一下。
好的。那么我先说一说吧。那在没学这一课之前，我好像没有去仔细的考虑过痛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痛苦的时候就是觉得这是怎么自己运气不好，或者是说嘛，那么是因为对，因为攀比是肯定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了，因为你就是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如别人，没有别人有钱，没有别人住的房子好，没有别人的车好什么的，总而言之甚至像有些事情不如别人做的那么好啊，有些什么也没有别人的运气好啊，没有得到很好的工作啊，什么 自己的老板对自己不如对自己的某某个同事好啊什么的，这是各种原因都可以产生痛苦，但是没有去仔细的思考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从表面上。
嗯，对，这个也可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对吧？
对，
可以是烦恼，但痛苦呢，可能比烦恼更加升级一点。上次里面好像开始里面也有举过例子说啊，不要。因为人生最终我们很难面对，他说你们不要觉得我是乌鸦嘴啊，跟你们谈了很多痛苦的事情，大家要清楚的是，毕竟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没办法逃过的一些事情，那么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父母离开我们了，这肯定是一个巨大的痛苦，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需要之前呢需要有一些对心要有一些训练，对痛苦要有一些真正的认识，要有准备。嗯，谈到这一些啊，大家反正有想法的话都可以发挥一下。如果这一题没有想法的话，那我们就继续下一题也可以。有想法我们再回过来再谈，对吧？
对，其实大家随便，不一定就是现在第二题就是回答第二题。如果你想回答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问题。都可以的，而且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之外的，如果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也可以说，这都是
对
的。
好，我再说几句。
好，
刚才那个听你们俩讲的我有点启发，因为那个就说联系到自己这个方面哈，就说觉得痛苦这一方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多多少少是大的痛苦小的痛苦的时候，所以以前的话我也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一下自己为什么会痛苦。有时候以前的方法就是说痛苦了就自己为自己开解一下，然后我就想一想我为什么在意这个事情呢，然后就想就会想到一些理由，或者说想到一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开解的那种思路。但是呢就是说今天的这个思路是比较特别，比如说就是点醒了，就是说就是我执，你就是执着于什么东西，那么你这个执着你是执着于什么东西，你就从这个执着这个方面去来检讨你这个痛苦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说像以前那样就觉得比如说我有时候就觉得小孩子学习不认真啊，爱玩呐、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想，哎呀我不管他了，或者我少管一点随便他了，或者就是说他就这样了，我管也管不下来。其实我在想的话就说你要从执着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应该减少这一方面的那种执着程度吧。我就说我具体的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角度给了一个新的那种角度，那种思路去想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吧。好吧。
很好。
我也想分享一下这个痛苦我自己的感受，可以吗？
可以可以。
是这样，我在没有学佛之前的话，其实真是家庭，就我自己的家庭，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两个亲人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因为他们两个就非常不和，非常就有些互相折磨，互相就是我经常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明明是互相折磨的一种行为，两个人会互相彼此的都去这样做，但他们又不是仇人，而且后也会产生很不好的结果。所以在没学佛之前，这个困扰了我很多很多年，就是我不断的在问自己为什么，因为好像是从逻辑上来讲的，从感情来讲都不应该，那为什么会发生呢？我觉得真的这很痛苦的心态呢，后来就不能说完全解决了，但是很大一部分解决就是因为学佛了。学佛之后我明白，就上次今天也讲到的，就说很多人他们的行为是因为但我有我执了，但他们也是他们的他执，就他们自己的我执和他们的习气形成的。所以就以前我最爱问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现在呢我觉得没有什么为什么，他接受就好了。因为这个就像说这个人生本来就是苦，就是不是这样的苦就是那样的苦，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苦， 我执着于一定要有一个幸福的所谓的圆满的这个好像和谐的家庭氛围，那这个其实这个执着本身就是我的执着，我应该把这个执着摒弃掉，因为随缘吧，如果有缘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缘就不是这样，不要去强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也更多去理解为什么这样事情发生，因为是他们的我执他们的习气而造成的。我以我学佛之后能做的这个，就是以我自己现在的能力来讲，如果我能够做一些化解的事情我就做，如果我做不了化解的事情那我就 OK 接受它啊，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说实话了，自从学佛之后这方面我确实好太多了，因为这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心病吧，或者是一个让我很痛苦的一个原因。那现在学佛之后其实至少一两个字能够接受了。好，我分享完毕，谢谢。
嗯，非常好，谢谢圆一师兄分享。
好，阿弥陀佛。呵呵，不好意思，我是言辞，我想说几句。那个刚才我非常随喜啊，也感恩那个圆一师兄的分享，因为的确是学佛以后每个人在处理自己痛苦和那个还有各种烦恼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因为佛陀会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今天听这个课，其实这也是我第二次听这个课，之前可能也是做了笔记，但是我今天注意到了，就是上师提到的，就是说人格脆弱的人他是特别容易的会痛苦的。那么人格脆弱的精神脆弱的这种表征或者是他的表现或者体现，就是说比较计较，比较挑剔，然后对人和对生活环境都非常容易的产生各种各样的厌恶感，不满足感，就是非常的 picky。 这种人我们想到处都能看得到。然后我自己回顾我自己，实际上有一点如坐针毡。那我突然间觉得说好像我其实是也是以前是蛮挑剔的一个人，就是老师会觉得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其实问题原来是在我自己，我可能不容易去那么融入于人家的这个，或者是说心量太窄了，就是以自己狭小的这种观念去衡量别人，什么事情都要去看别人的对，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别人的对错，然后呢就喜欢去挖苦讽刺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这一刻我觉得真的看到这一段我是觉得很有体会，然后也很有收获。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自己在生活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然后当你觉得说你到了一个环境无法融入，或者是你产生各种厌恶的时候，是不是是自己的这种心量太狭隘了，还是说是不是人格不够坚强，是不是我们锻炼的机会又来了。所以我就用自己的经历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也算是我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
好，谢谢圆慈师兄。下面我们来讨论第三题吧，如何战胜痛苦。哦，一片寂静。
没关系，继续点名。
修寂止的禅定。仁英师兄方便说话吗？仁英师兄是不是在国内的？
没有，仁英师兄是在这里的。
哦，是在这里的。哦，好，打开麦克了。
各位师兄好。刚刚
哦，可以听见。
我刚刚从国内回来。其实我自己现在也在痛苦当中，而且很多事情也不能说。但是刚才开始，因为我听课没听，中间有朋友来了断了。所以没听好多上次的视频。学佛也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刚才有师兄说的非常好，我觉得第二题倒回去好。我觉得痛苦的产生的原因就是我执。真的，如何战胜痛苦就是战胜我执。战胜我执应该就是人应该要应该慈悲心嘛， 你有慈悲心就没有自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刚才没有听到上次的视频。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所以我自己的痛苦也很难战胜，而且我觉得自己很散乱，只是有学没有跟着做。你懂你没去做其实是没有收获的，上次说的确实是这样。我就是分享这么多吧，我就是从原因入手嘛，战胜痛苦。痛苦 我认为人有痛苦的原因就是我执，不一定因为这个我执，不一定就说对物质的，有时候就精神上，你对感情的放不下，你对亲人的放不下，你对很多东西，这个我觉得比物质上的痛苦是更难就说更难去
掉，对，更难去除掉。
你物质的痛苦可能你跟通过自己的努力的可以得到，但是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有些东西也并不是说你努力能努力得到。但是呢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应该是从因入手，就是把我执去掉，就是应该就是有悲心嘛，有菩提心嘛，你就没有我执嘛。我不知道这样回答 对不对，因为没有。
对，上师的开示里面也是说这样的，是要向内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就是断除我执，这样才能够断除痛苦的根源。
是真的，因为我这次回国也是发生很多事情，也不想在这里讲一些事。
嗯，好的。
但是我就觉得也是给我心灵很大的创伤，但是我今天在上课前我坐这里打坐坐了一会儿，就觉得都想流泪，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自己修佛没修好，修得好的话就说根本任何人也伤害不了你，就是这样。好吧，我
对，有一种说法是说你不想生气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让你生气，那么这个就是说你自己是可以、
就是、有点难，你有难度。
是，
我很想学各位师兄早上起来抱那个，我总是现在记性不好，还是年龄大，还是因为我自己身体可能，我觉得就为自己找借口，我觉得自己实修不行。我相信如果按照上师的那个踏踏实实是修，是不会有痛苦的。
对，循序渐进的来，不要太，也不要太勉强自己。
好，谢谢各位师兄。
哦，水喜师兄。
对，仁英师兄刚才说的挺好的啊，他觉得要对治我执的话就是要去发慈悲心菩提心，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第二课要学到的，怎么样把痛苦转为道用其中的一个方法，其中有大概是可能是六个方法吧，有一个方法就是对众生发慈悲心发菩提心啊。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思维，我如果痛苦的话，其实很多众生也会有很多痛苦，可能他们的痛苦会超过我。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而多去思维众生的痛苦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一方面我们的痛苦会减弱，我们对自己的自我的这个执着会这个那个绳索会松一点，而多去思维众生的痛苦，这样一方面是一个转化，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训练我们的内心多去思考其他人的痛苦，希望能够对他们发起慈悲心菩提心这是一方面啊，说的挺好的。
我来分享一下吧，因为这对于痛苦的话我经历比较多一些，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佛，但是那个痛苦却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是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有过一次非常严重的那个高空坠落事故，那次造成了我昏迷3天，然后很多那个外科手术，就是也是很不容易就活过来了。那么那一次呢，就是说身体上的这种物理性的那种无分别念的痛苦比较多一些。那么在那10年之后呢，在2014年呢又得了白血病，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整个从身体上倒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就是发烧，而且也因为我那个本身身体素质还是很好的，那么这个无分别的痛苦比较少，但是这种那个精神上的痛苦比较强一些， 因为这种那个癌症嘛，一下子就和死亡联系非常密切的。而且在医院里面呢，遇到的那个好多病友，那么在治疗的过程中，就隔一段时间呢，就一个经常说话、平时见面的人呢，就你就知道他那个人就那、就已经那个治疗失败，已经离开人世了。然后就是这种对人的这种精神打击就比较大一些。那么那时候呢，也没有去深究呢，到底是这个什么原因呢产生这种痛苦，可能就是这种恐惧感吧。还有就是这种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有这个人生无常这种概念了。然后，但是呢，就是从这个从我自己的角度了，因为经历过那个之前的那一次的那个病痛，我知道那个家人和朋友的话，就是在我这种生病的时候都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一次得癌症之后呢，我就没有表现的那么痛苦，至少是用我爱人的话来说，就是说看起来他并没有什么痛苦，而且觉得我还是每天都很开心的，所以。就是最后那个我的主治医生也说，就是你这个治疗过程这么波折的，还能够治愈的可真是不多见。他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所有的那种情况的话，差不多都在我身上，就是这种所有的这种意外吧，或者是说这种波折都基本上都出现过了，所以就中间也是去急诊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个同样的化疗，因为这个自己的这个恢复太差，都不能够按时进行，然后向后延迟，就是这种波折很多，所以最后能够治愈的话，那大夫都是说很不容易的。那是就是从我身边人的反应来讲的话，他们还觉得我在这个还是比较快乐的度过了整个这个治疗过程。所以说那么那个时候我所用的办法呢，就是说能够把这个一切事情都看得淡一些，因为你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情的话，能够对自己和对身边的人的话都是非常有正面的效果的。因为我坚信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痛苦着过也是一天，那么你高兴的过也是一天，那么你为什么不开心一些呢？就是开心的过好每一天。那么你不能改变的那些病痛的话，你就不要太去在意它了，因为你怎么也改变不了。那么你还不如坦然处之，能够微笑的面对它。那么这样的话，你还会给其他人带来阳光，带来正能量。这样的话，那反过来你周围的人也会因为感觉到你的阳光和正能量而对你微笑，而且也让你感觉到这个周围一切都很幸福，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感了。所以这个也是从这个结果上来讲的话，就是虽然没有用这种佛教的这种上师开示的这种办法去断除我执，但是说也是达到了差不多接近的效果。我就说这么多吧。
非常好，非常好啊，非常随喜。我们那个元始师兄的经历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比较特殊的，对吧？尤其是2014年白血病，这个应该是已经在死亡线的边缘上了。他能够保持这样一个乐观，很多人应该是都是做不到的，非常的不容易。这个是要有比较强的，非常强的心力。好多人估计都已经不断的在去思维啊，那么我总是会往坏的结果去考虑的多，对吧？很多人可能想啊，我到时候会怎么样啊，家里人会怎么样啊，失去我会怎么样，可能就会考虑很多这方面的负面的东西。但是师兄还是能够保持乐观啊，非常不容易。那么后来我记得有念心经的时候，那个加入念心经的时候，那个是已经在恢复阶段了吗？
那个就是在治疗阶段，因为我在治疗的同时有那个去找那个中医做那个免疫力的调节，就是让他帮我 调整调节一些脾胃啊，增强一些抵抗力，增强免疫力。然后那个、那个中医他是应该是信佛的，他让我去读一读心经，然后去这样来平静内心，这样也会对恢复有所帮助。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听心经，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治疗的时候吃那种激素类药物是很难睡觉的，然后我就听心经就很容易就睡着了。就是那种唱诵的心经。就觉得那个音乐就听了之后就心就特别平静，就是、就是那种什么都不想，什么什么都没有的那种非常清静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快就睡着了。
太好了，心经的功德。
对，这有就是
佛法的力量。
在医院里的时候，我也是尽量去和别人去说说话啊，给他们一些微笑啊，去鼓励一些人呢、有一个那个也是一个俄罗斯的老人吧，他就因为在病床里不能动，我就站在门口跟他说话，然后他每次见到我他也都非常开心非常高兴，然后他还跟他女儿说，他说这个人非常好，每次他来的时候都能给我带来好心情。
是吗？太好了，太不容易了。这个时候能够，这个时候就是好像师兄把自我放得没有那么高哦，能够还是在生活当中还能够顾念到其他人，还能够给其他人一些正能量，给他一些快乐。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我记得我们之前那个学过哪一课，那关于麻风病人的，对不对？麻风病人自己很痛苦，但是如果他这个时候能够对发菩提心，能够对其他众生发菩提心，把其他希望有一些对治方法，有些思维方法，那这样子的话他这个病的慢慢慢慢的倒会治愈。这个是对一个佛教的人士他们传给麻风病人的一些对治的方法，当然这个就是参考一下，我记得之前我们学过这一课。所以非常随喜大家都是学了这一课以后能够结合自己，把自己的一些痛苦经历呢拿出来分享，然后呢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上师的一些教言啊能够比较深的去理解去吸收。
对，而且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你就对于人生无常啊这些印象就会非常深刻。
对，这就好像是
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将痛苦转为盗用这种这种方法，就是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尤其是对无常，我们以后也会学无常，就好像之前有元一师兄也分享的，因为家庭成员两个重要成员之间的不开心，那这是因为什么？其实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可以考虑从业因果这方面来考虑。什么是业因果？就是之前他们前世之前的一些缘分，这些缘分呢到今生今世因缘和合又结成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呢有之前的一些缘，所以今生可能就不会是这样一个和和顺顺的关系，而是互相折磨的关系，这都跟之前的业缘是分不开的。我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孩子也是有这样一个因缘，有这样深厚的因缘，所以因缘法万事万物很多还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对，我去那个原谅师兄那儿拿那个慧灯之光实测书的时候，然后和原谅师兄有过一次谈话，然后也谈到这些就是无缘无故的这种生病，因为这个白血病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然后原谅师兄一针见血的指出，一定是因为你杀生了前世。然后后来我想一想，确实是。
确实是。今生今世也有这方面的习气吗？
对，然后就觉得确实应该学佛。
对，这个是绝对是一个助缘啊，一个是助缘。然后确实如果我们之后再学十善业，学因果关系学十善业十不善业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上师也有开始你们说，今生今世如果你生病如果有些人真的寿命很短，或者是有些人经常病身体不好，为什么？很大程度就是前世杀生那个造业造的太多，杀业造的太多。 因为你缩短别人的生命了嘛，所以你今生感受的果报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可能会被缩短，或者健康方面受折磨，是这样的。
对，有那个因果说里面就是说，你杀生一次的话，在后世要500次被杀才能够报。
嗯，对，好，这个我们以后好好学习啊，要好好学习。
我来分享一点小的
经
感受吧。
好，欢迎子善师兄。
我也很感动那个原慈师兄的坚强和开朗，也随喜他，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康复。我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那个痛苦和我执的关系，就是说我前段时间因为在外做义工，然后把我的狗就托付给了我爸爸妈妈照顾。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妈妈发信息给我说我的狗不行了，好像就是快要往生的样子。我当时半夜就赶过去了，一看真的不行，那狗也不能站起来啊，然后就是像那个癫痫那样，然后就在地上打抖，然后也不认字，看不见人。也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就躺在地上那样子。就那一刹那，因为那个狗在我的，它已经十几岁，跟我十几年，所以在我生命里面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学佛也有些日子，所以原来一直觉得好像我对很多东西都不执着，好像吃穿住用什么好像都不是很执着，好像我自己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好像蛮出离的。在这一刹那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我的执着真的好强在这里。我当时很痛苦很痛苦，真的都不知道，好像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我就把我的狗抱回家，然后当时我产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觉得哇，真的我的执着真的这么强，所以我就这么痛苦。后来当然我当时因为我在做义工，是在那个大宝法王那里，所以他也给了我加持，现在狗狗也好了。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产生的那种原因让我很大的证悟，就是觉得这个我执和痛苦是真的是很强的一个联系。然后我觉得战胜痛苦的方法，我自己这些年来的感觉就是说，通过修法我觉得是可以战胜。当一个痛苦来了而你没有办法面对时，我觉得修法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痛苦的方法。那也就是慈师现在说到从世俗地角度来解决的话，好像通过修行可以减轻痛苦，我是感深深的感觉到这个是真的是可以的，而且是很好的一个办法。有时候人我觉得活在一生中，哪怕修行再高，只要是为人，痛苦是总归还有，因为我们总归是还在执着中。你没有这个执着，有那个执着，当对境产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执着在哪里了啊。这就是我的一点感想吧，谢谢各位。
嗯，非常好，
太好了，狗狗恢复健康了，是吗？
我
真
是痛苦的，
狗狗完全恢复了。
对，现在恢复的
太水洗了。
我想应该也有加持，法王加持的力量吧。对
对，狗狗的年龄也挺大的哈、哦。
对，13、14岁了，所以本来我也觉得它是要往生了，我都全部心里都准备它往生。
对，对镜一来，师兄就知道，自己的执着的方面。
所以我觉得佛法是真的不虚，所以什么、什么都不要想，就是精进的修行。很多东西都可以过去。对，然后痛苦产生其实是一个很好磨练自己的机会。当你跨越过这个痛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修行上是感觉到有一点就是说怎么说，有一点跨越吧。
对。
对，这就是我的一些最近的感悟。
度过这一关之后，你的修行就又进了一步。
我觉得是，但是不过人生总归是不断的在一步一步，好像游戏一样，一步一步的闯关。
对，
刚过不去的时候就是痛苦，过去了以后，那就是超越。
对，
嗯，
随性。
嗯，就是我最近的一段最大的一个感触。
对对，挺好的。然后还是对，增加心力啊，还是要有一些无常观，因为我们跟很多人的一些缘尽了，这个关系就没就分开了，是吧？因缘和合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
有些东西就是说，当理论上说的时候，自己我以前觉得我开始修行之后，我也觉得啊，我狗狗走，我也应该没什么。但是到那一刹那发生的时候，觉得还是哇，我还是有这么大的痛苦，还是有这么大执着，就会产生真的心里是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些年好像很多东西在我心里面都是好像来来去去，不会产生过这么大的那种痛苦，真的心里的苦，所以这个就给我很大很大的一种好像感悟。对，所以跟大家分享。
好，非常好，非常谢谢紫山师兄。对，每个人对劲到了就知道自己的考验来了。
对，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第四题吧。心理学解决病人痛苦的方法与佛教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上师的开示里面有提到，说心理学的解决方法是暂时的，不是根本的。
对，这道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啊，我们大致的只要从上师的开示这样理解就可以，暂时的，是有时候有一点点可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说，对吧？是一些观想当中的观想，把这个人锁到箱子里面，从十几楼上面扔下去，暂时就忘记这件事情，忘记这个人。但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对峙，也不是转化，没有深刻的认识到痛苦是怎么产生的啊，没有根本上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对，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去理解的，是吧？
那么下面咱们重点讨论一下第五题吧。痛苦不一定是痛苦，幸福也不一定是幸福，关键在于怎么看待，怎么理解这句话。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哦，吕学东师兄的麦克开着，你方便分享一下吗？没有在。那我先说一下吧，痛苦不一定是痛苦，幸福也不一定是幸福，关键在于自己怎么看待。我就觉得，对，痛苦也可以是，你可以把它看作为一种幸福。就像生病的时候，虽然说有很多不便，但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你，就是我还拿着那个公司的福利，那么就是说每天什么都不干，还有收入，这也是一种幸福嘛，对吧？就是相当于天上掉馅饼一样的，不劳而获了。
能自我安慰也是挺好的哈。
对，而且那个收入还不少。就是当时觉得哦，真不错。
不幸中的大幸是吧？
对。而且这边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看病什么的，全都是那个福利非常好，不用花钱嘛，所以。而且那个公司的那些 benefit 还都有，所以就是拿药也不用花钱，所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花销。唯一的就是不能上班，不用上班，你就这样就不用去上班了，那就感觉好多了。如果你想不能上班，那就心情很差。你就当是休一个长假，那样的话就是感觉就是把。痛苦变成幸福了。
就相当于为公司打拼了这么一段时间，现在自己身体出状况了，享受一下公司福利，是吧？
对。而且在住院的时候，连饭都不用自己花钱了，真是。 而且那个 Princess Margaret 那个他那个饭特别好，你是可以自己那个选择点什么东西吃的，他有菜单供你选择，不是固定的。
嗯，是吗？
对，他有 vegetarian 的，有 meat， 有各种那个很多，就是还挺丰富的，就是他有些东西还是挺好吃的。
嗯，了解了，就是比较善于发掘一些。
发掘幸福，
小确幸，挺好。哎，我们这题可不可以请肖武，最后请肖武师兄来谈一下。肖武师兄今天还没有发过言吗？
好的，
肖武师兄来谈一下好不好？肖武师兄方便吗？可能，哎，好，肖武师兄开麦了。
开师兄吗？
嗯。下午师兄好，
我谈这个啊，我的经历还算比较多，但是我从来没觉得痛苦过，关键是也许我心理太强大了，给人家造成不少痛苦。
错觉，
太厉害了。
现在想来，可能是，要慈悲一些。我很多我很强势的，很多时间我比较强势。
嗯，
也比如说工作也好，即便是生病住院也好。我小的时候病很多，一直在医院里面住，那住得很开心呢，帮医生干活，护士干活，护理员干活啊，能吃能睡能玩什么的，很开心，没有觉得一点痛苦。
嗯，那说明病得不重啊，还能干活啊。
病危了，都病危了，已经
病危了，
下床，但是也不痛苦，就是嗯
嗯
嗯，然后父亲十岁去世的。哦，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的。
是吗？嗯，
觉得唯一辛苦的就是母亲，我自己倒没有觉得有什么痛苦。
哦，
嗯，然后母亲是很辛苦，就是我周围的人很关心我，但是我确实比较强势，很多时间给大家造成很多痛苦，工作也是的，工作也许能比较强一点，给公司的压力也比较大一些，所以现在我尽量很多时间我都是低调啊，做很多事很低调的事情，尽量不为自己着想。
嗯，
我就是不想自己的事，就是说我做了这件事情能跟公司带来什么东西，能跟同事带来什么东西啊，能帮助同事解决一些问题，我尽量就是做这些事情。就是一般来讲，哎，我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嘛，虽然遇到了不少事情。
嗯，
大概我就分享这些了。
嗯，好，那师兄有没有觉得幸福？
幸福，我一直是很幸福，我幸福感很强的，对，不管在什么时候，我的幸福感都是很强。但是换句话说，当我体验到，发现周围的人，因为我的关系或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我就觉得，反而给他们造成了痛苦。所以说这句话我提叫我分享，应该是比较好的。痛苦不一定是痛苦，幸福也不一定是幸福。其实，在我周围，我自己自身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痛苦过，真是一点没有觉得痛苦过。我生病小的时候，七岁一直直到小学毕业，我手术脾脏切除，我从来没有觉得痛苦过。我觉得我的人生特别好，说从医院里出来，那个医生说你不能剧烈活动，我出来我就去长跑，马拉松跑什么我都跑，也都没有觉得有问题啊。总的来说我没觉得很痛苦，我的虽然比较坎坷，但我没有觉得痛苦。所以这句话对我来讲，体会还是挺深的。
嗯嗯，好，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个元池师兄也碰到对手了，是吧？痛苦的时候都没有完全的感受到痛苦，就是说两位师兄的心力都是挺强大的。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多多的关注一下众生的痛苦，好吧？
好的，
对对，关注众生的痛苦比较重要，发现对我来讲是。
对对对。
要众生都能像孝武师兄这样心理强大的话就好了。
嗯， 嗯，对，我们最后也是要了解啊，生老病死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是吧？我们这个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这个器官也是会老化，我们因缘结束，我们也会告别这个世间。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最后好好的把握自己临终的这一刻呢？或者是怎么样能够 在学佛的当中能够多得到一些真知正见啊，多修行，把自己的智慧层次提高啊，之后怎么样能够启发，能够带到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相信佛法，能够得到自他的最终的解脱，这都是我们也应该要努力做的事情，是吧？嗯，
对。
嗯，好，我们还有下一课啊。好，交给袁池师兄。
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
嗯，好的。
那么下面呢，就来，主要回向。